三年后要把阿迪夏送完，但是阿迪夏说由于回去的道路被阻断了，一切耽搁他都不必负责。另外宗藏的村人都要求他去，他也不予拒绝。由于苯教和佛教之争吞贵了王国，在宗藏出现了许多敌对的小国，其中许多是由喇嘛或喇嘛有密切联系的俗人统治的。中东巴于是给主要僧侣首领写信，他已经请阿迪夏来访问宗藏了。各个喇嘛头头们大张旗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他们聚集在白塔列队等候阿迪夏的到来。当阿迪夏远远看到他们，就问中东巴那些人是谁。中东巴回答说是喇嘛的头头来欢迎您。阿迪夏说，假如你们有那么多的亲人在宗藏，那还要我来干什么。但当他走近时，看到了这些人衣服华丽，随从如云，旗鼓散散，一片喧腾，这和佛的教导是不符合的。这些宗教头头互相竞争着款待阿迪夏。开始他是三叶土豪拉尊菩提洛迦的客人，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然后又当了利益中宗教首领库通宗教云中的宾客。
他把阿迪夏接待在他的寺院唐波奇里，接待阿迪夏成了一件关系未忘的事情。但是普通雍众一头接待他的客人以后，一点都不使客人感到意快和值得，阿迪夏感到不快。中东巴溜出唐波奇到了温地，涅唐的首领班痛听到这情况，他就派了200名骑兵去接他。他先去拉萨接待他，然后到涅唐接待。阿迪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最后在1054年死于涅唐。至今他的遗体仍然保存在涅唐的一个佛塔里。中通巴比阿迪夏指定为继承人，在涅唐修了一艘寺院专供阿迪夏的活法深多木。1057年他到了热征时，他扩建了寺院，他在那里教授弟子，直到1064年去世。阿迪夏的教导比中通巴发展成为一种改革运动，结果在西藏出现了一个新的佛教派别。在别于莲花省所创的旧教派，阿迪夏和中通巴的弟子们被称为嘎当巴，原来的教派称为尼摩巴。萨迦派从萨迦寺院而得名，它是1073年由昆支公缺贾波建的嘎玛巴派，是嘎居八派的一个支派。它是由嘎玛巴朵松坎布的从者们创立的，他于1155年建立了楚布寺。这些寺院和其他寺院在后来的西藏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西藏王公和地方首领派人到印度去请法时，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成就。在这些大人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他们正主宗教的始祖已取得威望。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印度班智大都能安全到达西藏。有一个记载说，两位学者和他们的藏语翻译走失了，这两人无法和当地人交通，结果被人抓去当了牧羊人。据说这事情发生在中藏的达那，他们留下的石刻使梵文学者感到极大兴趣。四，喇嘛和石柱。公元1207年，西藏人听到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兵正在征服唐古特帝国，汉人称为西夏。
公元1207年，西藏人听到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兵正在征服唐古特帝国，汉人称为西夏。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甘肃和青海的一部分。在宗藏召开了一个会议，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蒙古汉王的
账钱去掉是归顺，从此建立了友好和朝贡的关系。为此汉王的军队没有侵入西藏。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西藏人不再归纳规定的贡赋，关系紧张起来。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新汉王窝阔台的第二个儿子叫阔端的带兵来攻打西藏，三万军队在拉杰和多峰的率领下到达了拉萨以北的番波，他们屠杀了热枕师和贾拉喀，宗教首领舒龙和500多村民被杀，市镇村庄遭到抢劫。阔端王子下令找寻一名西藏的喇嘛首领，他们通知他有三位著名喇嘛，只公氏的喇嘛是最富的，杂龙寺的喇嘛是最善交际的，萨迦寺的喇嘛是教法最好的。阔端派人带着信和礼物去见萨迦喇嘛贡格简真，信上说，我最有权势的王子阔端现在通知萨迦班智达贡格简真，我们需要一个喇嘛来劝化我无知的俗民，使他们知道如何在行动上合乎道德和精神。我还需要一些人为我死去的父母祈祷，对他们我是深为感恩的。为此我已考虑了一些时候，经过仔细，我认为你是唯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因为你是我选中的唯一喇嘛，我绝不会接受关于年龄和旅途辛苦的借口。佛陀为所有生灵而现身，难道你就不吗？你要躲避这一责任，不就是反教吗？我不难派一支军队把你拿来，那样做会对你无辜的生灵造成损害。为了佛教的利益和一切生灵的利益，我建议你立刻就来。作为对你的优待，我将对住在太阳西边的那些村人表现仁慈。我赠送你5个元宝，一件染有6200颗珍珠的缎炮和夹和丝织的鞋子和20匹各色绸缎，他们将由我的使者交给你。龙年1244年8月30日，这一邀请实际上是一封埃德美顿书，贡格简真在收到后就接收了，他也被人称为萨班，因为他精通梵文知识。他在1244年离开萨迦向青海地方而去，王子阔端就住扎在这里。萨班带着他的2个侄子，一个是10岁的帕巴鲁日简真，另一个是6岁的恰纳，蒙古使则陪伴着他们。在旅途中他们经过拉萨，帕巴在大昭师佛像前由萨班给他转介成为村人，萨班一路上讲经说法，因此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他打发他的侄子先走。当1247年萨班到达阔端的驻地时，这两位年轻的西藏人已经赢得了蒙古人的欢心。据西藏记载，萨班见阔端于甘肃的省会兰州，萨班给阔端说佛法，甚至劝阔端不要把大批中国人扔到河里。当时正以此减少当地人口，这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因为大量的中国人口对阔端的统治形成威胁，在萨班说这样做是违反教义时，阔端就停止了。萨班被授予统治宗藏130,000户的权利，他给西藏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反抗蒙古人是无用的，因为蒙古的军力太强了，应当按时纳贡。西藏人派代表请求萨班返回西藏，但被他拒绝了，他认为他在青海地区更有用些。这里他受到阔端的优待，他把他写好的一部经图背拱赛译为佛译。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他把这部经当作遗产留给他的国家。对世俗的施主和百姓，他写了一封长信劝告他们，
大意如下。王子告诉我，如果我们在宗教上帮助蒙古人，他们将在世俗事务中支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把我们的宗教传播到远方。王子正开始学习和了解我们的宗教，假如我在这里住得长一些，我将能弘扬我们的宗教以帮助我们的国家。王子也允许我自由传教，并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他说他要对西藏做好事，我也得对他做好事。他现在完全信任我，我觉得在王子的心眼里是愿意帮助所有的国家。我不断地向他的子孙和大臣们讲经说法，我现在已老了，活不多长了，你们也不必为此担心。我已经把一切都交给我的侄子帕巴了。一名西藏代表把这封信带回西藏去，还有送给著名喇嘛和寺院的礼物。萨班把一个海螺和起钵交给帕巴，这就表示把宗教权力交给他了。公元1251年，萨班死在兰州，享年70岁。萨班死后不久，扩达王子也去世了，继承他的权力的是忽必烈，西藏人称他为摄钦。1253年，忽必烈坐镇青海地区，他把19岁的帕巴遭到宫刑，他对这位年轻僧人的学问大为赞赏。忽必烈请求他传授佛法，但这位年轻喇嘛告诉他，要学法必须先受戒，那就得向师父磕头拜帕巴为师，在任何场合相遇都必须以师礼相待。忽必烈说他并不反对磕头，但只能在学经和思见时如见，公开则不行，因此这将损害他的权威。忽必烈还同意在决定西藏事务方面要征求帕巴的意见，但在中国和蒙古的内部事务帕巴不能干预。帕巴同意了这些条件，忽必烈就从他受了戒。根据 Horst 的说法，忽必烈在受戒时是坐在一个比帕巴的位子低的座位上，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则坐相同的位子。根据传说，帕巴给忽必烈的25个大臣在3个场合传了戒。他第一次传戒后得到了对宗藏13万户的政教权利，第二次传戒后得到一件佛的遗物和统治薛克松的权利，这是指卫藏、朵对康和朵妹安多3个地区。当1260年忽必烈成为汗以后，帕巴被尊为帝师，意为皇帝的师父。这是第三次传戒后，他还得到加美欧切木的称号。这一名称意义还不明，有些人说这是一个中国地方，另一些人说这是同意不再把人扔到河里以控制人口。忽必烈不愿意允许帕巴所属教派以外的教派存在，但是帕巴主张应当允许其他教派各行其事，这使得帕巴受到西藏各个教派头头的拥护。不过几个不同教派的存在确实削弱了萨迦家族的统治权力。很有趣的是，当忽必烈还是一位王子时，就有另一位喇嘛在他身边，这个喇嘛是伽玛巴巴克西，他是伽玛巴派的一员，在他死后就开始了伽玛巴喇嘛的传世，这是西藏的第一个传世的记录。
公元1254年，忽必烈给了帕巴一道奉旨，给他以统治西藏的最高权力。这个奉旨被记在萨迦的文件内，内容如下：作为佛的结成信徒，世界上全仁慈和不可战胜的统治者，他的出现像太阳一样照亮了黑暗的角落。我一直对你们地方的僧侣和寺院给予优待，对佛有信仰。我研究你叔父萨班的教法，在水牛年我又受到了你的教训，在我从你学佛后我受到了鼓舞。 继续帮助你的村民和寺院。为了报答从你学到的教法，我要给你一个奖赏。这个疯子如在我面前一样，他给予你整个西藏的权利，使你能保护宗教制度和你的百姓的信仰，传播佛教法。另外，我敬爱的师父，我赠给你一套袈裟、一顶帽子和一件长袍，都染满了黄金和珍珠，一个金座、一柄金伞和一个金杯、一把剑，剑柄染有各种宝石，四条银子、一条金子、一峰骆驼和两匹马。在这个虎年，我还要征你56条银子和200箱砖茶、154匹绸缎，使你塑造形象。应当告知西藏村民，使他们知道我在为他们干什么。我希望他们不要再去找寻你以外的竹子。带这份告示的人不许欺压百姓，村民不应当吵架和动武，他们应当在一起和平快乐地过日子。那些懂得佛的道理的应当努力传教，那些不懂的应当好好学。每个人都要念写和祈祷向佛，并为我祈祷。有些人说不学经也能入定，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先懂，然后才能修炼。高级僧侣应当教导年轻的，年轻僧侣则应当向他们的上师好好学经。对僧侣我要说，他们应当对免除捐税表示感激，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干扰。假如你们的僧侣不自觉地执行佛的教训，我们蒙古人是不会敬重他们的。不要认为蒙古人学不会你们的教法，我们是能够慢慢学会的。我对你们的僧侣高度赞赏，我对他们不在公开场合损伤我的威严也表示欣赏，因为我也做了你的施主，你也必须执行佛的教导表示敬责，这使我成为你的宗教的主持者。木虎年夏中月初九日，1260年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成为新汗，他要求帕巴主持登基仪式。有这样的传说，蒙古汗和西藏喇嘛间的喇嘛和施主的关系就像天空、太阳、月亮一样。1265年，帕巴从他幼年时离开，第一次回到西藏，在萨迦他受到所有西藏首领的隆重欢迎，他们都向他致敬，他分散了礼物并提出劝告。在中藏的实际行政则是由一位叫本旗的主持，在他下面是13万户，各万户统治自己的人民。由帕巴委任的本旗叫四家散播。
有些喇嘛批评帕巴的做法，其中一人叫村登日杰，是一位拉汤寺的喇嘛，他给他写了下面的诗句：乌云折佛嘎巨巴，官员横暴民间苦，喇嘛装束是蒙古，有人列外不神自身感成八思巴。帕巴也以此回答：佛说兴衰自由始，苦乐依仗轮回法，官员所谓何所语，为使蒙古信我教，我穿蒙服也何妨，有人不神此宗义，定系愚人早智慧。帕巴就这样向蒙古王提名进发了。在拉萨附近，他经过多尔斯，帕巴很羡慕他，说是有些喇嘛运气真不错呀，有这样的好助手为他修建如此华严的寺庙。本行私家散播陪送帕巴到边界，听到了这话，就查看了戈尔斯的样子，画了一个图样，决心在萨迦建一所同样的庙。私家散播回到萨迦后就开始建庙，但在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工布散播原来是他的行政助手，现在继承了他的位置，继续完成了修建工程。这一殿宇是很巨大的，被称为塔冈乔木。当帕巴来到蒙古，他受到忽必烈妻子和长子的欢迎，
他们都走出相当距离来欢迎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当1268年到王庭后，他向忽必烈呈现了他设计的蒙古新字母。这种字母是完全按照藏文写的，只是像汉字一样从上往下念，而不像藏文或梵文由左到右念。忽必烈非常喜欢这种新字母，后来称为88字。他宣布公文一律使用新字，由于它是方块字，用起来非常麻烦费事。在忽必烈死后，这种新字很快就不用了，但有很多重要的官方记载是这种字写的。忽必烈又封帕巴以新的封号，印度神帝的王公，天无下帝以上的奇异神王，新字创造者，全世界的和平使者，五名的大师。帕巴皇帝兹师送他的礼品有1000个银元宝，5900匹绸缎。在日记里，帕巴提到，在1271年，忽必烈友好地接待了一位远方来的客人，他是偶然来访问这位汉王的，日期正是马可波罗访问蒙古王庭的时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他会见过汉的喇嘛，但没有指出名字。当1274年帕巴打算回西藏去时，汉王决定陪他走一段路。出于对喇嘛的喜爱，他和他在一起好多个月，直到他达到马七河，也就是黄河上湾处。这里是在安多地方，在这里蒙古王庭给帕巴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西藏喇嘛又给他以同样隆重的欢迎，他们是专门来迎接他的。他在路上走了2年，帕巴于1276年回到萨迦，他于1280年在萨迦去世，他死时只有46岁。有人说他是由一位亲近的袋虫毒死的，他们正阴谋反对，本情光个散布。这位袋虫以帕巴的名义给忽必烈写了一封信，控诉本的不忠。忽必烈派了2员大将和1支军队来处理这件事，听到蒙古军已经接近了，这位搞阴谋的就把帕巴毒死，他自己也自杀了。蒙古将军认为帕巴是由本勤杀害的，就审问本勤公格桑布。本勤穿着白袍，戴一顶黑帽，站在他们面前，他否认他有任何不忠，并与帕巴之死无关。他宣称假如他被阵法将流出白血，表示他是无辜的。将军们把本勤阵法了，在砍头以后的确流出了白血。当忽必烈得知全部案件的情况后，就说这位行政者穿一件白袍是表示他无辜，戴一顶黑帽表示控告是假的。由于这两位将军没有对案件进行彻底审查，汉王就把他们阵法了。由于这个故事的流传，藏语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表白话：你砍了我的红脖子会流出白血，你给我的白身戴了一顶黑帽子。在帕巴死的这一年，1280年，忽必烈征服了整个中国，并且成了中国皇帝。在他死以前，曾派人带着礼品和书信向忽必烈的成功表示祝贺，恰那是萨班的小侄子，他和帕巴一起到了蒙古王庭，后来娶了一位蒙古公主，但29岁就死了。他的儿子达尔马布拉于1282年在北京受封为帝师，藏中做了萨迦新的本勤。大约在1286年的时候，有一个瑜伽师叫乌金曾格，他经常在西藏与印度之间旅行，他发现穆斯林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快要绝迹了。在一次对印度的访问中，他设法和西南国取得联系，他们募捐了一笔钱来修理普吉迦叶的大寺。在重修过程中，乌金申格和500名其他瑜伽师住在寺院的北端，在那里修了一座门，取名为西藏门。相传忽必烈打算派军队取到西藏，进攻尼泊尔和印度，萨迦本钦想中坚决反对这样一个计划。 瑜伽师乌金生格给乌比列写了一首宗教长诗，劝他不要和印度、尼泊尔打仗。汉王大约是接受了这些抗议，因为计划中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帝师达尔玛巴拉于1287年出发回西藏去，但死在旅途中。后来在本吉阿拉时，只顾万户强大起来，向萨迦的权威挑战，并向之进攻。阿兰带领一支军队，包括一部分蒙古骑兵，打败了他们。在1290年，他们打到止贡地区，把寺院烧了，杀了许多喇嘛，有些逃出来的跑到工部和塔布，他们后面跟着追兵，一路确实村庄。阿兰的名字刻在塔布的岩石上，至今仍存。公元1295年，忽必烈汗去世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如何取得对西藏的军事控制。开始是萨班于1247年对王子库端的归顺，整个这一时期实际行政权仍在西藏人手中。在忽必烈汗时，在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具体的转变。比较库端给萨班的信和忽必烈给帕巴的信，可以看出前者是王公与属民的关系，后者则是施主对喇嘛的关系。这信是独一无二的在中亚的施主与喇嘛关系的概念，在这里对世俗权力的支持换来了对宗教权力的精神支持。这种关系不能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说明，我们可以审查汉王对帕巴的态度，他是如何捧信帕巴，他认为帕巴是自己的宗教师父和西藏的最高权威，向帕巴学经和陪送帕巴直到安多地区，进一步表明了这是一种互相合作与尊重的关系。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是由蒙古的忽必烈和西藏的帕巴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政治宗教关系的基础。后来满族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由于清王朝的崩溃，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也于1911年中断了。在忽必烈死后，蒙古在中国的势力走向衰微，萨迦在西藏的势力也是如此。公元1305年，达尼散布碑登上了萨迦的宝座，在他的助手乌伊巴卫和森格北的协助下统治了18年。达尼有7个老婆，他的一大群孩子是造成萨迦权力分裂的原因，有4个儿子都各自建立宫殿继承世系。萨迦统治喇嘛的宝座此后就轮流充当，但是实际权力是在本钦和各万户手中。忽必烈汗捧信萨迦派，他的后人并没有独信一派。公元1331年，一位噶玛巴喇嘛若君朵济被请到中国蒙古王庭，2年后他主持了措欢帖木儿的登基礼，这位皇帝封他为天之教法噶玛巴佛。若君朵济于第二次访问蒙古王庭时于1338年死在中国。1350年，在本钦高尔散波和萨迦喇嘛苏曼简则时，中藏的魏帝落入了有力万户特姆主以降就简则的手中，这标志着萨迦权力在中藏的衰退。抢救简森是一位僧人，他是第二个宗教统治的创建者，说明朝的中国皇帝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对西藏的权力是不符合历史史事的。蒙古人在缔造他们的帝国，先控制了部分西藏，又经过了若干年才征服了中国。在抢救简森时，西藏已经从蒙古人手里赢得了独立，中国则在1368年在朱元璋的领导下赢得了独立。西藏喇嘛被请到明朝的宫廷，已不像被请到蒙古宫廷那样的政治地位了。萨迦在中藏的衰微导致了 他们主巴的性情。他们主巴的词义为母猪船，这是给予一位1158年从克木来的喇嘛朵吉贾国的称号。他在色当渡口附近建了一所小茅棚，叫帕木柱。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僧人，吸引了很多弟子。不久在他茅棚旁建起一座寺院，叫做贴斯。有一个帕木主巴的弟子叫陈额仁不切，后来成了寺院的座主。这时候有一位克木人朵吉北，自称是朗他西的后人，他受到陈额仁不切的注意，因为他表现出能力和成就。